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空中明慧又和您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24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新闻汇编中，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纪念425七周年，呼吁调查中共集中营罪行。证人公开现身，指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国际呼吁查中共活体摘器官罪行。王文仪白宫请愿。本周知悉13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本周986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248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世界各地持续揭露中共恶党暴行，媒体报道中共贩卖器官摘要。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收听到以下交流文章。提供实在准确干净的简讯，请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时保持清醒理智，在纸币上写三退声明的办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您将收听到以下文章。一、修炼人中没有英雄。二、麻木和冲动都会让我们贻误时机。三、多学法才能解开疑惑。四、就改字和苏家屯事件谈信师信法。五、在磨难面前坚定修炼，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六、对护法的理解。七、不政治与酒瓶。八、三次遇狗而有惊无险的经历。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21日至4月27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七周年，呼吁调查中共集中营罪恶。4月25日，美国纽约、洛杉矶、休斯顿、加拿大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泰国、比利时、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日本、新西兰、奥克兰、澳大利亚布里斯本等地法轮功学员在各地的中共领事馆前集会，纪念七年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同时抗议中共持续残酷的迫害，特别是近期揭露出来的中共劳教所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买卖谋取暴利的罪行，强烈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并调查所有的中共劳教所。
美国芝加哥学员朗读了在4月19日刚刚通过的由美国伊利诺州24名州众议员联合发起的众议院1113号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着手调查这些暴行。当日调查真相委员会成员、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芬与徐震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申请签证，要求进入中国全面调查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相及取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法轮功学员吴英年在发言中回顾了425和平上访的历程，驳斥了中共所谓法轮功是反华团体的污蔑。他说，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中共才80几年，却坏事做尽，把中国蹂躏得满目疮痍。如果人们一定要找出反华势力，那必定是非中共莫属。中共不仅反华，而且反人类。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为了纪念这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日子，为了把七年来中共政权在各地劳教所灭绝人性的罪恶公布于众，在莫斯科的记者之家会议厅举行了题为《群体灭绝在中国》的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制止这场迫害。著名人权保卫者阿里克·谢夫纳说，不仅是法轮功修炼者，所有正直的人都不会对中共的这种迫害无动于衷，应该制止这场迫害。俄罗斯真理报、莫斯科之声、法新社、莫斯科大学报等16家新闻媒体参加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澳门法轮功学员早上6点、7点两次在中联办对面的公园发正念，庆祝共产协灵，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午1点左右，法轮功学员利用中午吃饭时间来到市中心议事亭前，派发写有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字样的气球给市民。
证人公开现身，指中共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2006年4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白宫附近的麦弗森广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六周前，披露苏家屯集中营惨案的两名证人皮特和安妮公开站出来，指证中国劳教所发生大规模盗卖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两名证人说，他们原以为这个最惨烈和灭绝人性的罪恶曝光后能够制止罪恶，可是中共转移了所有关押在沈阳苏家屯的法轮功学员，并销毁证据，继续欺骗国际社会和媒体，而且用经济利益来诱惑国际社会，用恐怖威胁的手段来对付所有希望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机构和国家。证人说，他们只好选择用生命作为证据，公开站出来揭露中共的罪恶。安妮说，如果我不站出来，我一辈子会心理压抑，我今天说出了真相，明天可能会被杀，但你们知道这是中共干的。曾经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证人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从2003年到目前为止，他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于调查到隐藏在苏家屯的这个秘密设施，里面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期间，他们的眼角膜、内脏器官，包括骨髓都被活体摘取，然后被焚烧，甚至他们的头发都被做成假头套，还有皮肤、脂肪被出售，然后将残骸扔到焚尸炉火化灭迹。安妮披露，她曾经听她的前夫说，那些被摘除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大多数都是身强力壮，好多人还没有咽气，他们的器官被摘除后，很多人被直接丢在焚尸炉中，没有任何迹象。有的家属知道学员被关押在这里，这些人的器官被摘除后，把尸体缝上，让家属签字，到其他火葬场去火化。安妮说，苏家屯只是全国迫害的冰山一角，在全国各地的劳教所普遍发生着盗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的器官。由于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打死算白死的政策，法轮功学员的死亡对于中国监狱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安妮说，她的前夫如今已遭恶报，正处于癌症晚期，她希望自己讲出真相，替她的前夫赎罪，她希望更多了解真相的人站出来，共同制止这场罪恶。
国际社会呼吁调查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81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对最近曝光的中共未经本人同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严正关注，呼吁布什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并调查这些指控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应该查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揭开这一事件的真相，可能会帮助挽救数百万无辜的生灵，这将作为你的一部分功勋而被铭记。在此之前，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监督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德纳·罗拉巴克起草了一封联署信，请求布什总统表达美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就中共在劳教所、集中营和监狱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焚尸灭迹的指控展开调查，并要求胡锦涛对暴行给予解释。 罗拉巴克在联署信中指出，我们都绝不能保持沉默，成为这些罪行的帮凶。在历史的将来，人们不会在意我们是否又签署了一笔贸易合同，或是又卖了一架波音747，但是如果在面对人类大规模遭受这种难以言表的极度痛苦时，我们却视而不见，我们必将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美国科罗拉多州参众两院4月12、13日分别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在美国国土上迫害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大陆集中营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身上活体摘取器官。一州众议院4月19日在第94次全体大会通过111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要求美国政府禁止所有参与活体器官摘取的中国医师入境美国。4月17日，亚特兰大市议会通过决议，敦促美国国会调查在中国发生的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呼吁布什与胡锦涛会面时讨论相关情况。
加拿大器官移植协会副主席迪克文特说，这太耸人听闻了，加拿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但我们至少要让中共知道我们维持正义。对那些已经失去生命和正被当作可任意处置的器官容器的法轮功学员们，我的心与他们同在。另一位副主席布莱克说，器官移植的意义是为了挽救生命，而不是摧毁生命。
4月18日，加拿大总理哈伯前往卑诗省本纳比市的一个社区中心，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呼吁加拿大政府关注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紧急情况。哈伯在离开社区中心的时候向学员挥手告别，并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已经听说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被盗取并高价出售的问题。他说，加拿大新政府非常关心世界上人权被践踏的问题，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中共官员提出这些问题。
欧盟议员近日写信给欧洲法轮功之友，表达他们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表示震惊和关注。议员克里斯托弗说，毫无疑问，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人权小组会想调查此事。
世界人权执行主席蒂姆·哈伯接受采访时说，毫无疑问，美国政府需要深入调查中国劳教所集中营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指控。中共在被指控3个星期以后才首次宣布允许国际社会去调查，这种转移被关押者并销毁证据的行为暗示我们需要深入中国所有劳教所调查这些问题。
台湾立法委员赖清德4月18日提出临时提案，敦请立法院做惩决议文，促请国际人权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共劳教所、监狱及医疗机构，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这类行为，公开可检验的器官移植相关制度。当天上午，立委赖清德、黄昭辉、田秋瑾在立法院议场前举行谴责中国盗摘活体器官暴行，促请联合国深入调查此一惨绝人寰事件记者会。
王文仪白宫请愿。4月20日，胡锦涛访问白宫，当美国总统布什在举行欢迎仪式演讲完毕，胡锦涛开始讲话后，作为大纪元记者的法轮功学员王文仪突然拉开黄底红字的横幅，并以中英双语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 BBC 和 CNN 等各大媒体镜头立即对准了王女士。王文仪请愿长达2分多钟，随后被保安人员带离现场。4月21日下午，在华盛顿地区法庭获无保而释，条件是5月3日回到法庭做听证。华府智库、非政府组织代表及华府人权律师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并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人权律师马什博士说，谈到王文仪博士和今天发生的事情，如果离开了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法轮功，离开了普遍发生在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并将他们投入焚尸炉，就好像谈到马丁·路德·金而不谈到人权运动，就好像谈到甘地而不谈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好像谈到罗莎·帕克斯而不解释种族隔离。 王文怡，原毕业于吉林长春的诺曼白求恩医药大学，16年前来美修习西医，并获得芝加哥大学神经学博士学位，曾任纽约西奈山医院病理科医师。4月26日，王文怡和苏家屯证人共同举办新闻发布会。现任美国医学生活杂志主编的王文怡说，自己当时的举动是在面临着很多法轮功学员每时每刻都可能被虐杀、被活体摘除器官的背景下发生的。王文怡说，作为一个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面对这样紧急的情况，自己曾经写了很多呼吁信，拜访过很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但国际社会和媒体对此事表现的确很麻木。王文怡女士说，上个星期四，当我在白宫面对着两个有能力阻止这场暴行的国家领导人时，我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机会面对他们呢？作为一个医生，我曾经发誓要以救人为天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在白宫这一天对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虽然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是他的前任江泽民，极力实施和推动迫害的是江的追随者罗干、周永康、刘金和曾庆红，但胡锦涛毕竟是现任国家主席，我向他呼喊立即停止发生在中国的这种暴行。我认为他可以选择这样做的时间是非常紧迫和有限的，我希望他尽他的能力阻止暴行，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好，也是对全中国人民好。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先生代表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说，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暴行每天都在发生时，媒体却一片沉默，执政者们照样握手言欢，热烈地推行着大笔的金钱交易，而需要王文怡这样普通的妇女在那样的场合站出来大喊才能引起关注，并且现在还在讨论她的呼喊是否合法，这才是人类真正的耻辱。张尔平表示，王文怡女士应该像罗莎·帕克斯女士一样被人们尊重。王文怡在白宫请愿后，4月22日，张尔平接受了美国 C-SPAN 电视台采访，现场直播，对美国民众普遍关心的什么是法轮功、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等问题予以回答。
本周之系13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杜鹃，女，29岁，家住重庆市渝北区沙坪石油基地石油职工医院医生。2000年，杜鹃被医院协党书记和院长强行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2002年3月25日，又被龙兴派出所扼颈绑架，非法劳教三年，在重庆女子劳教所受尽了非人折磨，还被专门从西山坪男劳教所抽调的男打手毒打，被摧残的脾肺肝全部溃烂，于2005年3月24日保外就医，又被迫流离失所，于2006年4月14日含冤去世。
李改珍，女，60岁，家住石家庄市沿溪小区联合宿舍8栋4门403室，曾是石家庄辅导站分站负责新乐室的联系人，屡次遭受恶党人员迫害，曾被新乐市公安局绑架暴打，在严冬被迫脱光了衣服在雪地上浇冷水，后被非法劳教三年，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2006年4月6日含冤离世。
吕蒙新，男，43岁，东北林业大学讲师，1999年10月10日去北京正式大法，被抓回哈尔滨动力公安分局，被非法拘留16个月后被非法判刑三年，2001年3月31日被送到哈尔滨监狱迫害，2005年4月3日吕蒙新再次被非法抓捕，被动力区恶党法院判刑两年，监狱查出他有肺病症状而拒收，2006年2月27日在万家劳教所被迫害致死。
谭秀芬，女，44岁，广西博色市田东县大法学员，中油田东石油化工总厂有限公司子弟学校教师。 2005年9月28日，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衡派出所的恶警闯入校园，非法对谭秀芬抄家，并将他拘捕关押在田东县看守所。2006年2月中旬，谭秀芬被迫害至奄奄一息，送入田东县医院抢救。当时谭秀芬瘦骨嶙峋，表情呆滞，神情恍惚，不能说话，起居完全不能自理。3月27日，谭秀芬从住所五楼跳下，28日去世。
董福云，女，60岁左右，河南省安阳市北关粮店退休职工，家住北关区灯塔路粮店家属院。董福云曾多次进京上访请愿，被非法关押在安阳市看守所，遭到恶警毒打和老虎凳酷刑，一直被市区610作为重点迫害。2006年农历新年前后，又多次被上门骚扰。2006年2月17日，被人发现昏倒在一楼洞内，送中医院做开颅手术后去世。
李玉珍，女，59岁，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王村大法学员。1999年720之后，多次被恶党人员非法关押迫害。2005年9月，李玉珍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分别被镇政府和610洗脑班勒索14000多元。最后一次遭迫害回来后，身体不好，越来越消瘦，于2005年9月18日含冤离世。
杨清玉，女，52岁，辽宁省丹东市大法学员。2002年，恶警将杨清玉从家中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并打伤了他的头部，全身又多处受伤。杨清玉回家后，又经常受到不法人员的监控骚扰，致使他精神受到严重的刺激，一见到恶警就全身抽筋，于2006年3月4日含冤离世。
周菲菲，女，34岁，山东省泰安市大金口乡大金口村大法学员。2002年11月，被恶警非法抄家后，关押在泰安看守所迫害了一个月，又送回大金口乡政府强化洗脑迫害，后来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济南女子劳教所被注射不明药物。家人接他时，周菲菲已被迫害得精神恍惚、呆滞、神志不清，每天寻死觅活，在2004年再次喝药，抢救无效死亡。
高富田，男，70多岁，家住河南省开封市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他用寄信的方式向有缘人讲真相。2004年，高富田和他的家人被邪恶之徒绑架抄家，并被勒索了3万多元才放回，于2006年2月病故。
郭俊娟，女，34岁，广西省北海大法学员。自1999年720迫害以后，曾携小儿去省府说明真相，后经常被当地的国安、国保、派出所、政府、乡村等部门无理骚扰。2001年被绑架拘留，家属被勒索，出来后出现病态。2003年农历年期间去世。
韩根成，38岁，盲人，河北省新集市魏博镇大冯村人。1998年6月因病卧床不起，有幸聆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慢慢的苏醒过来了，从此得法修炼。韩根成家里曾经是集体缺乏点，1999年720后，韩根成被新集市610重点迫害，因此受到严重伤害，于2002年6月初8含冤离世。
何克春，女，60岁，四川省射洪县人。1997年喜得大法。2001年4月被国安恶警绑架，非法劳教一年，监外执行，后被恶警周渊等人多次上门骚扰，致使其于2006年3月25日含冤离世。
吉家财，男，57岁，河北省华北油田职工。1999年7月22日去北京上访时，被单位劫持回家，并被强制写保证交书。吉家财仍兼修大法，单位610始终不放过，经常上家骚扰，使其又出现严重病症，于2001年元旦离世。
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河北省保定劳教所正在对非法关押的坚定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女队恶警教导员严庆芬为了达到洗脑的目的，已经两个月不准大法弟子回家，对不转化的他们严加看管，不让家属接见，望保定市大法弟子引起注意，要持之以恒地营救我们的同修，提醒外面的弟子发正念时加上这一念，加持同修早入走出难中，让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破产。
近日，辽宁省邪恶部门下发通知，要地毯式搜捕与辽宁省插播事件有关的大连大法弟子陈明慧。通知中明确登出了陈明慧的特征、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及照片，并说明了他懂冷冻技术，有冷冻技术上岗证，平常愿骑自行车。邪恶准备从冷库、雪糕等与冷冻技术相关的方面入手搜捕。在此呼吁大法弟子，特别是大连大法弟子，帮助陈明慧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保护好我们的同修，绝不允许同修遭到迫害。
近一个时期，唐山地区不断出现大法弟子被邪恶骚扰和绑架的事件，特别是邪恶妄想利用所谓的春雷行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计划被国际媒体曝光后，表面上邪恶更加疯狂，为此专门成立了专案组，驻扎在丰润饭店。希望唐山地区所有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利用一切机会广传真相，救度众生，形成一个坚不可摧强大的正念整体，锁定目标，彻底解体唐山地区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让所谓的春雷行动彻底破灭解体。日期即日起至五月七日止，每个整点发正念。
从3月29日起，新疆610已陆续绑架20名大法弟子，关入乌鲁木齐县板房沟卫生院转化基地。据悉，恶人层层开会，一再强调不准对外泄露此次行动。据可靠消息，和以往不同的是，目前里面关押的大法弟子每日24小时不准出来，饭都是洗脑基地人员送进去。此次转化班中关押的大法弟子均十分坚定。截止发稿日，这些大法弟子已连续绝食抗议26天，恶人每天都安排所谓的医生给大法弟子强行注射不明药物，邪恶610警察对坚定大法弟子经常是大打出手，迫害日益加剧，大法弟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此，新疆大法弟子紧急呼吁联合国调查真相委员会立即前往中国大陆新疆乌鲁木齐县板房沟卫生院调查正在发生的迫害和杀戮。
请长春接受过高律师调查的大法弟子注意安全，邪恶已拿到同修提供给高律师的原稿，正在加紧寻找当事人。在烟台已经有一位高律师信中提过的大法弟子于21日下午失踪。本周248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986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86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消息。世界各地持续揭露中共恶党暴行。4月18日至20日，法轮功学员在白宫附近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耶鲁法轮功在胡21日来访前夕的活动受到当地所有媒体的高度关注。牛海文纪录报于19日头版报道了法轮功的诉求活动。在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第八频道、FOX61、CNN、NBC 四家电视台及多家报纸纷纷将镜头聚焦法轮功学员黄万清。 黄万清的弟弟黄雄在遭到警察两年的追捕后已经失踪三年，他非常担心弟弟已经成为上千无身份活体器官供体之一。
4月24日，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韩国最大的两家报社《朝鲜日报》和《中央日报》前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关注。
4月23日，日本200多位各界人士在首都东京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千万勇士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同时抗议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东京都议员古贺俊昭先生到场发言，表达对千万人退党的关注，赞扬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使命感。
4月23日，由台湾各专业领域的团体和个人联合发起的支持人权声援千万人退出中共游行，自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出发，吸引了15000人参与，队伍绵延约4公里长，多家媒体前来采访报道。高雄大学解剖学副教授刘少东一开口提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牟利，几度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对中共恶行的愤慨溢于言表。
4月22日，俄罗斯法轮大法学会在莫斯科市区集会，英国学员在伦敦举行了游行和记者会，瑞士学员在旅游胜地卢塞恩市，德国学员在北部海港城市汉堡市中心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兽行，同时声援近1000万勇士退出中共。
4月21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中心，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又举行了题为“冷漠将把我们变成犯罪同谋”的集会，抗议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对中国境内所有劳教所展开调查。担任里加市杜马大律师的伊瓦尔斯·马乌里斯表示：“尊重人权是所有人应该遵守的原则。”
4月19日至20日两天，悉尼民众在澳总理办公楼前举行为期两天的紧急呼吁活动，同时有10多名市民一早开始举行全天的绝食请愿，呼吁霍华德总理要求中共让调查真相委员会成员进入中国，对所有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及相关的医院进行全面公开调查。
4月19日，德国法轮功学员于科隆市商业中心以真人模拟的方式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兽行，以紧急呼吁德国民众的关注。德国 RTL 电视台的记者到场采访，并于当晚18点的新闻节目中播出。
媒体报道中共贩卖器官摘要。国会山报一份专门有关美国国会资讯的政府免费报纸在国会各办公室供阅，4月19日头版醒目大幅图片报道了法轮功学员模拟展示中共残忍的活体摘出器官贩卖交易的画面。
4月20日，新西兰国家电视3台晚间新闻报道了记者对中国的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实地采访，报道中强调，中共官方一直否认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那么一年几千例器官移植手术，医院方面是怎么维持这庞大的供体群的呢？记者又以其父想做器官移植为名咨询了一名医生，这名医生明确表示，最多1-2周的时间即可完成配型，并完全保证移植器官的品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23日晚在对中国的中文广播中播出了对世界卫生组织临床程序协调员埃诺尔先生的采访。对于外国人去中国买器官，埃诺尔表示，这是人所共知的，大家都可以从中介机构的网上看到，这些网站确实把可以去中国移植器官作为招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器官移植旅游业。关于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埃诺尔对记者表示，这些指控非常严重，核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时代杂志4月23日发表题为《中共恐怖的器官摘除》的文章说，法轮功指称中国医院从死刑犯，包括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除人体器官，并且贩卖用于移植。英国器官移植协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无法证明其所说的只从同意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摘取器官。
澳洲广告者报4月21日报道说，昨天中共政权被控告在死囚犯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器官，据称死刑执行日期被调整以适应富有的外国人的需要，他们支付数以万计的美元以获取一个健康的肾脏、肝脏或心脏。报道说，许多被定罪的囚犯是被中共禁止的法轮功成员。报道指出，英国的器官移植学会谴责使用囚犯器官的行径是不道德的和不能接受的。
德国铁丝网月刊杂志在三月份的期刊中刊登了题为《中共集中营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文章，引述近日在华盛顿现身的证人皮特·安妮以及另一位沈阳老军医的证词，并指出中共在三个星期的沉默中把人证物证转移销毁，而罪恶还在其他的集中营中继续。
法新社4月26日发表文章，报道俄国法轮功学员呼吁俄国政府谴责中共对该团体成员的大规模酷刑并摘取器官做器官交易。
中央日报4月24日报道，台湾的法轮功团体昨天下午在卡达格兰大道前集会，控诉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声援千万人退出共产党，并声援美国法轮功学员王文仪在胡部会白宫欢迎仪式中的请愿行为。
各位同修，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收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提供实在准确干净的解讯。近一个时期以来，明慧网上济南同修发的简讯逐渐多起来了，这说明更多的济南同修开始重视集体配合的力量和更加信任大法弟子交流原地的作用，开始主动的搜集整理发送周围的消息，一方面加强了济南地区的交流和联络，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曝光了邪恶。这是正法进程中大法弟子开始占据主动清除邪恶的好现象，但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有些简讯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简讯也应当做到师父要求的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再就是经验不足、考虑不周的因素。师父在成熟中教导我们，文章中多是理性的分析与查找不足，何谓正实法？为减少损失，为同修们都能正念正行，为被迫害的同修想办法，为救度更多的世人的交流，没有了华丽和为增强气氛的词句，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不是常人能写出来的。因为修炼人的内境是清净的。当我看到这段法时，长期以来有意识的追求文采、写作技巧、追求什么轰动效应的旧观念一下子烟消云散。我认识到了我们大法弟子写任何文章都应当做到以上师父给提出的要求，哪怕是写一小段简讯，因为这是法的要求，是修炼人内境的真实写照。在此我想就最近在明慧网上已发表的简讯提出几点想法供大家参考。一、时间、地点、人物等新闻要素交代不清。我们应当尽力搜集准确的资讯，很难想象一些基本信息都不具备的稿子会有什么效果。例如明慧网3月31日大陆综合里有一则简讯，山东济南历城区王云岭被宝山分局恶警抓捕。哪里是宝山分局呢？具体位置在哪儿呢？不少同修都茫然。有同修猜测可能是纪纲的包山分局吧。那么这样一则简讯面世后，同修们的正念到底应该指向哪里呢？还有4月10日的大陆综合简讯，天桥区610对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洗脑迫害， 看了这则简讯实在让人着急，具体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在什么地点实施，洗脑班的大法弟子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很长时间没有听说天桥洗脑班仍旧关押着大法弟子呢？用什么方式迫害？具体有哪些行动？是否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同修们目前是否已展开营救？这些信息都没有，所以看了这则简讯让人产生有劲使不上的感觉。我们作为收集资料的同修，可能都有过信息匮乏的感觉，但不能因为难就成为我们做不好的借口。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揭露苏家屯集中营后院的那个焚尸炉的照片吧，现在已作为重要证据出现在大量的新闻媒体和宣传物上。那是在3月8日，明慧网和大纪元先后披露这一惊天内幕，邪恶中共已经在苏家屯地区布置了大量特务之后的3月下旬拍摄到的。这是连多少资深记者在国内时都拿不到的照片。在此不是说济南同修也要去做同样的事情，但实地考察一下，走访一下目击证人，从家人那里核实信息的事情总是可以做到的吧。二，后续报道欠缺。我们很痛心地看到有些同修被绑架的报道缺少后续跟踪，不能持续地追找邪恶曝光解体他们，甚至当看到某某同修被绑架的讯息后，也许几周或几个月没有消息，然后突然哪一天出来消息说同修被劳教或判刑了。那么这几个月同修们都在干什么？难道只限于发正念、发些资料声援一下吗？难道同修没有更进一步主动出击吗？难道家人也什么都没有做吗？三，主观臆断可能误导。不是说快讯不能掺杂一些推断，我们不是要追求什么轰动效应，要看这种推断是否站在法上。例如4月11日大陆综合简讯，请济南同修发真相资料时注意安全，并没有提供更加具体的信息，反倒有可能给部分怕心重的同修增加障碍。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讲的，对于某些对大法掌握程度不同的修炼者来讲，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程度也不同，目前对正法形式感受也不一样，自身的状态会造成自身感受的不同，有的可能觉得形势是严峻的，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形势已经变宽松了，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觉得正是救度世人、讲清真相的大好时机。对法认识理解的程度不同，会感觉到当前的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得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得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大法弟子不同的心态对环境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么每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不同。用这段法来对照自身的修炼状态一目了然。有位济南同修在讲真相做资料上做得非常好，平时包里总是装着真相资料和护身符，走到哪做到哪，从去年劝三退开始，平均每个月都劝成许多人，亲戚、朋友、同学、单位同事基本都退了，他周围的几个菜市场基本上都退遍了。有时候他刚给人开始讲，人家就说你不是已经给我退过了吗？这样的同修还在找自己的不足，认为还应当做得更好。我们不是要机械地去照搬人家的做法，而是要时时刻刻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是否达到了应该达到的状态。每一个能向明慧投稿的同修都肩负着巨大的使命，我们的文字应当按照实在、准确、干净的标准去塑造，做到对大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对社会负责。
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时保持清醒理智。某大法弟子在劳教所给包夹自己的吸毒犯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吸毒犯表示将来出狱后一定要修炼法轮大法。大法弟子还把自己的家庭情况、住址、电话及一些同修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吸毒犯。出狱后，吸毒犯被公安局利用，给大法和那位大法弟子带来很大的损失。对于这方面的损失，过去也有过，有的同修还是没有吸取经验教训，所以我建议对类似情况应当高度警惕。即使吸毒犯或曾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真心痛改前非，也存在不稳定因素，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再犯这位弟子所犯的错误了。在纸币上写三退声明的方法。我一般经常在新版的1元或5元纸币背面写三退声明。我觉得面额太大的钱，人们收钱时看得比较仔细，不利于利用，而且使用频率不高。有些纸币太旧了，上面有油汗，有些笔就写不上色。后来我发现用在大超市买的英雄牌油性笔，细心的能写上，效果很好。黑色笔在很脏的钱或纸币上颜色很深的地方写上去都很明显。有次买到假的英雄牌油性笔，在背面写的字都渗到正面去了，钱不好用出去。可能这种笔墨水含水分重，不是真正的油性笔，所以阴纸。真彩牌的中性笔也能写上，写时注意改变自己的笔迹。以前我为了写真相信，用很短的时间学会了写4种不同于自己笔迹的字。如果不会改变笔迹，可以把钱拿到稍远一点的地方用，或者和另一个地方的同修交换使用，在大城市可能问题不大。
各位同修，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署名靖远的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中没有英雄。第一部分，理清状况。王文仪白宫喊话事件发生后，社会和学员中都出现很大反响。目前总体上媒体开始广泛关注迫害，但学员在修炼上的认识也暴露出一些长期没有重视和没修去的问题。鉴于政法进程的紧迫，每个机会都是稍纵即逝的，因此在这里紧急和大家交流一下情况和相关认识。首先从外界说起，此事突发出来之后，西方媒体立刻抓住了这一新闻事件，只是第一批报道仅限于第一时间人们看到的表面动作，而完全没有谈到此个人行为发生的大背景，7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问题7年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而一个多月前爆发出来的中共长期有组织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并焚尸灭迹罪行，和最近证实的中共在有组织的赶在5月1日前加紧销毁这方面的人证物证这一紧急而又严峻的现实。事发后，众多常人都从电视直播中看到了西方媒体第一时间反映出来的表面动作，因此当时西方人中直观地认为此举为负面举动，和法轮功学员形象不符的居多。在众多法轮功学员抓紧时机讲真相，强调虽然王女士本人的行为不够理智得体，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了这一举动的大背景，中共7年的迫害，活摘器官惊天罪恶。在众多海外大法弟子齐心把重点放在讲清迫害真相的努力下，1-2天之内，西方社会，包括《华盛顿邮报》，已经开始出现许多正面的声音，理解、支持、开始思考的人越来越多。此一突发事件已经成为西方各大媒体关注的新闻焦点，在此案了结之前，仍然将是媒体的焦点。而法庭令王文仪回法庭作证的5月3日，正是联合国新闻自由日。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大法弟子继续抓紧时机，齐心合力地在社会各个层面讲清迫害真相，西方媒体从业人员对此事的正面关注只能有增无减。其实，如果在常人层面就事论事的客观地讲，王文仪在白宫南草坪的举动，无论是对身边的记者，还是对布什、胡锦涛而言，都未构成任何威胁和恐吓。而且谁能证明布什和胡锦涛在现场当时就听清了王文仪的喊话内容呢？所以任何重罪罪名对其都是不适用的，没有依据的。从电视现场转播的画面上看，王文仪喊话的时候虽然情绪激动，但两分多钟的时间里，他只是徒手持横幅站立，持续喊叫，并无其他企图和举动，这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常人都能看出来，这名中年妇女是持有白宫记者证的，只是不该在那个时间地点那样大声喊话而已。因此现场上她周围的记者们也不过是相当平静地看着她，或者连忙调转摄像机捕捉新闻镜头。不但她身边的记者阵中无人感到任何威胁和恐吓，站在远处主席台上的布什总统当时也只是向喊声传来的方向看了看，很快平静地对胡锦涛低语没什么，示意胡锦涛继续发言。虽然王文仪身边有个记者模样的人一度曾犹豫着伸手去掩王的嘴，但也是浅尝辄止，并无紧张感。有位西方记者事后曾表示，王文仪的错就在于喊的声音大了，如果小声说，即便在那个现场也不会有什么事。这两天此事引发的媒体文章接二连三，除了第一时间表面化的报道之外，新文章都很正面，而且有了一定的深度和视角。然而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因为到目前为止，西方媒体还仅限于谈及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了法轮功这个层面。至于对中共有组织的活摘人体器官和正赶在5月1日加紧销毁人证物证这一紧急而严肃的现实，对这一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无法也不应接受的罪行，美国行政部门和多数媒体公司的老板仍然在回避。要突破旧势力设置的这种障碍，对我们大法弟子修炼上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绝不能想当然掉以轻心，更不能不修心性，不在法理上升华，而只从做事的层面去努力。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大法弟子静远的文章，修炼人中没有英雄的第二部分，走出误区。从常人层面可称之为英雄和伟大的言行，不能等同地搬到修炼人中来，因为修炼的要求比对常人中的好人要求更高。从修炼的角度来说，任何激进过于强调个人认识的行为都是不符合大法弟子心性标准的。修炼人必须要反迫害和讲真相救人，但同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修炼人都应该保持理智、清醒和智慧。这个要求的确很高，因为修炼是超常的，要求自然也是高于常人层面的。那么既然身为修炼人，我们还是要在同时做三件事中努力做到。关于正法口诀的正确使用问题，在2001年5月全球大法弟子刚开始发正念的那段时间，一些学员或出于一些常人心，或因没能及时了解发正念的要领和要求，曾把它作为一种标语和口号面向常人。到今天对这方面法理还没理解好的同修真的应该重视起来了。另外在此事发生后，有些学员看到众多西方媒体和世人开始关注，竟说出我们这么多年游行发传单等等活动都不如某某这一嗓子，该好好检讨检讨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方法了这类的话。还有相当一部分学员认为弟子中出了个英雄，如何如何了不起，很崇拜。如果大家及时冷静下来好好学学法， 回到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心态上来，相信有这类想法的同修会很快认识到自己思路和看问题基点出了问题，越快归正越好，否则会影响到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救度世人的效果。我们大法弟子修炼到今天，做事情一定要学会在法上看问题，才够得上师父要我们成熟起来的要求。讲真相的事该做，并不等于就可以用不恰当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有了正面效果，不等于其中不符合大法弟子心性要求的部分就合理化了。修炼人中是没有什么榜样和英雄的，只有心性修炼和以法为师。我们作为个人也好，作为一个项目组也好，民间团体也好，做出的任何事如果有正面效果，都是符合了法理的那部分起作用的结果，都是大法弟子的努力的合成，都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力。对于不够冷静的行为，周围的修炼人如果真的善待同修，真的珍惜我们的修炼环境，应该做的不是恭维崇拜，而是理性的提醒和更理性的对待三件事。这也是每个学员自己首先能够理智的从修炼的角度在法上看问题才能做到的。记得同修以前交流过如何看待用情讲真相这个问题的例子，说大法弟子写的一篇文章如果主要是从情的角度去打动读者，因为常人生活在情中，所以这样的文章很容易引起常人的共鸣，那么常人能共鸣也就容易把文章看进去，文章又是揭露迫害的，所以这篇文章也就能起到讲真相救世人的正面效果。可是这样的文章大法弟子是否也在读呢？如果是，就等于同时在大法学员中宣扬情，是会干扰很多人的修炼的。作者本人是否那么清醒的只是流露出情以引起世人共鸣呢？如果不是，就会加大个人在这方面的执着，是会影响个人修炼的。同理，激进的东西在常人中可能不是什么大错，在现代人中还有一定市场，所以如果我们靠激进的方式，带着争斗的心，或者用激动的喊口号这些常人层面的东西去打动世人，也会有一定效果。但这和修炼人在真正知道和时刻牢记自己和常人的本质区别的前提下所做出的事相比，效果就会差别太大。而且大法弟子行为中不理智的部分会带来负面作用，这要很多学员再花代价才能弥补。为了不在做好事的同时产生负面作用，我们做什么都要牢记以法为师，比学比修，做到是修。最近在洛杉矶市讲法中提到，大法弟子在今天正式法中还得需要一点人的勇气这个问题时，师父指出，大法弟子有错误不愿意让人说，谁也不能说，一说就炸，对时不高兴别人提意见，错了也不高兴别人说，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内找，相当的严重了。师父说以前不怪我们，是因为师父给我们留了那么一点，但现在就必须要改了，因为师父已经说了。那么作为弟子，面对常人社会中的说好说不好，面对同修做得圆融或者不够圆融，我们自己首先都需要找自己，让自己在各方面都做得更好，以圆融大法弟子的整体，这样我们才能抓住瞬间即逝的时机，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一点想法还不够成熟，不妥的地方，烦请各位同修补充和指正。